约牧师到我们当中为他来传讲信息，请约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像今天看到的人已经跟疫情前差不多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已经全部都回来了？全部都回来了啊！非常感谢神。出去讲道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通常驻堂牧师他比较了解教会的情景在什么地方，知道讲些什么样的信息啊。那外来讲员就只能猜了啊。所以我很喜欢过节，过节就讲一个过节的信息就可以了。那外来的讲员他就不知道你的需要具体在哪里。上次呢，跟大家讲了一篇要保护你的女儿啊。那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很有需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今天在我们那边的教会呢，想跟他们分享的信息是，为什么我们要恢复实体的聚会？我们从7月份开始恢复实体聚会以后，我们给大家有3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网络的转播啊，我们都给它取消了，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有个过渡时间，然后呢，都实体的聚会。那我一开始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呢，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说我们如果你是出差啊，你在外面了，你说哎呀，我今天还想参加教会的聚会啊，或者说你今天你生病了，你说哎呀，牧师，我今天来不了了，我希望能够网络聚会。我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跟教会商量，教会可以给你实体的转播。结果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呢，都提出了这样子的需要，说，哎呀，牧师，我今天身体不好，我需要去转播。还有说，牧师，今天我每次一到教会我就睡觉，我在家就不会睡觉，大概是家里那个环境比较舒适一些啊，起来之后没人看着你啊，所以在家里面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还有一次，我们有个姐妹大概不太小心。他聚会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这个视频给打开了。我们是用 Zoom 来聚会的，结果他正在一边听讲道，一边在做饭。你知道，美国去年做了一个统计，就是美国的这个 ACT 的成绩，就是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是有史以来平均分数最低的一年，听说了吧？原因是什么呢？网络嘛，大家学生都是网络聚会嘛。昨天晚上我们去探访一家弟兄姐妹，我们说你成绩怎么样啊？说哎，以前成绩很好的，去年成绩不太好，为什么呢？说去年网络聚会的时候，电视手不是那个电脑放在那个地方啊，人不知道在干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后来本来他最好的一门这个 subject 的就是数学啊。这个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所以网络聚会，它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面对面的去沟通，它没有办法面对沟通。我跟你们实体聚会，我记得我在学讲道学的时候啊，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的语言只占我们的表达的内容1%啊。有没有谁知道？有人学过这个老师的啊，学过师范学院的啊，只占啊多少？只占7%啊，只占7%。哎呀，怎么这么少呢？不要去讲道了啊！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有肢体语言啊，我们有表情。那加在一起是我们跟别人去交流，那很多的时候你在网上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啊，在网上聚会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你看不见对方弟兄姐妹，对不对？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不知道他在听什么，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的需要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有个牧师群，有一次我就在牧师群里面，我说哎呀，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很 frustrated， 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去牧养那些网络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哪里，我心里很着急，因为他们上网的时候，他们也不开他们视频。 然后我就对着一个黑洞洞的一个大照片在那去讲道，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啊。所以实体聚会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说我没有能力，我想，但是我没有能力去有效的去牧养那些不参加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那另外一方面，实体聚会它可以带来很多的人去信主啊。上个月是师母的哥哥的生日啊，他们自己家庭有个群，他就师母跟我说，他说，他哥哥他们就两个孩子都回到家了，有一天啊，然后呢就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啊，然后那个聚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今天发生是什么样事情啊？这两个孩子怎么都回家了啊？然后买了这么一个大蛋糕，说，这个是师母的哥哥过生日，过生日他就说，去年一年啊，他带了6个人信主受洗，好，心里很震惊啊！啊，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你怎么带领6个人信主受洗呢？我不在他们的群里面，我就跟师母说，我说你问问你哥哥怎么带他们信的主啊？他说，就是在这个去年一年里面呢，他们就请了很多走路可以到的邻居，把他们请到家里来聚会。邻居他们请的这些邻居里面呢，都有小小孩，6、7岁的小孩啊。他的哥哥和他的嫂嫂呢，很会带孩子啊。两个人在默克尔上班，在 New Jersey，但是呢，他们俩都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啊，所以很会教孩子啊。两个孩子都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一个学医，一个学法律啊。他很会带孩子，那边小孩子很喜欢他们啊。那我还有个问题，我说，这个他们是很会带孩子，是很好，但是去年一年疫情很重，我说你哥姐姐难道是刀枪不入，不得这个新冠吗？你帮我问一下，过2天师母说，他问了，他说我姐回答说，我们已经得了 N 次的新冠了，得了 N 次的新冠了，为什么呢？他说他们服侍很多的小朋友，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小朋友每一次从学校一回来呢，就把这个新冠给带来了啊，所以他们就得了好几次的这个新冠，得了好几次的新冠。我听了以后，我心里面很为他们高兴，我也很为自己难过。高兴的是说，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不怕自己牺牲，为了服侍，服侍就是要有牺牲嘛。另外一方面，我对自己很难过，为什么呢？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一年中间，我太多的 concern 自己的身体的情形。太多的 concern 会不会得新冠，而没有做到足够的传福音的一个工作，所以我现在跟弟兄姐妹说，我们从感恩节之后，我们恢复所有的周五的聚会啊，每一天晚上我们每个周五晚上都吃饭，然后就师母的哥哥姐姐他们就是每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啊，6点钟开始聚会啊，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没有人需要做饭来，大家都下了班就直接来啊，带孩子来。然后呢，他嫂嫂在家里面就把饭菜全部都做好啊，6点钟就开始吃饭啊，然后吃到这个7点半，然后7点半到9点半是查经，9点半准时结束，都有小小孩子嘛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实体的聚会啊，在传福音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实体的聚会，你不可能把这些人带到教会里面。这些慕道友，你网络上你跟他去讲福音，你怎么去讲呢？啊，没有办法去讲的，没有办法去讲的。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从感恩节之后，我们就从这个星期五开始，我们恢复全部的周五的聚会，全部实体啊。然后我们就是6点钟开始吃饭。那正好的一个 confirmation 是什么呢？周四的晚上，我们教会感恩聚会。那有个弟兄呢，是在大学里面做教授的，他是专门做新冠的。他说了一句话，我也顿开，就叫做顿开茅塞。他说什么？他说 他说现在如果你在 Omicron 的时候，你得了一次 Omicron 的话，比你打2针3针的疫苗都还管用。啊，我说哦，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呢，真的是这样的。仔细想想啊，他说这个 Omicron 的它的毒性已经不是那么高了，都是轻症，所以你要是得一次 Omicron，那比打疫苗你产生的抗体还要多啊，所以大家不需要为这个事情，现在再去那么样的去，过分的去，说，哎呀，我们要，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小心啊，该戴口罩的还是需要戴口罩，但是不需要害怕的，不需要害怕的啊，我们不需要害怕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一堂信息呢，就是感谢前人啊，感谢前人。那感恩节还没有完全过去啊，刚才弟兄说我们还要继续感谢。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感恩节的来历啊，就说这个，有个5月8号啊，到了美国的波士顿附近那个地方叫普林茅斯，然后在那个登陆之后呢，那个船上有100多少个，02个人，对吧？然后第一年的冬天啊，很寒冷啊，第一年的冬天也很这个不友好。然后他们这个102个人中间啊，死了52个人，一半以上啊。然后呢，这时候印第安人教他们啊，怎么样去种玉米，怎么样去打火机，然后他们就开始感谢上帝。好了，其实这个故事呢，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应该再继续看看这个美国的啊，美国的这个移民是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其实美国的移民啊，它是有2个地方，除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东北角的普林茅斯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地方，你们知道在哪里啊？在哪里？就是在你们维吉尼亚，对不对？啊，叫做詹姆斯顿，对不对？詹姆斯 town 啊，还有一个呢，这个是詹姆斯 town 啊，1907年，1607年，詹姆斯 town 啊，那你们住在维吉尼亚的很重要啊，詹姆斯 town 维吉尼亚啊。这个是当时呢，英国有个皇帝叫做James 啊，所以叫 James Town 啊，King James，你听说过 King James Bible 对不对？啊，James 啊，James 派了一批人到美国去，不，当时还不叫美国啊，当时这个印第安人占的这个地方啊，干什么样的事情呢？做生意，种烟草。啊，到美国来的目的是种烟草啊，种烟草，啊，做烟草，所以呢，他们就到了这个詹姆斯 town 这个地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非常的好，啊，三面环水，然后呢，印第安人也不能够进攻他们，讲西班牙语的人也不能进攻他们，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扎根下来了。那普林茅斯呢是在北边马萨诸塞州，那这个是在1620年。啊，换句话说，5月8号呢是1620年的事情，而詹姆斯 town 的事情呢是发生在1607年。好了，你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什么呢？哪个在前面啊？詹姆斯 town 在前面，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把詹姆斯 town 这个地方作为美国文化的发源地，没有把这个地方当做感恩节的发源地，反而把普林茅斯这个地方呢当做了美国的发源地和美国的，这个精神的发源地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好，今天要跟你们讲一讲这个啊。那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1607跟1620年的这个中间差了多少年啊？差了13年了，对不对？差了13年了。好，那么1607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有104个人，他们当时坐了三条船啊，三条船，一个叫做苏珊 Constant，一个叫 Godspeed，还有一个叫 Discovery 啊，在维吉尼亚这个地方登陆了啊。登陆之后呢，他们说：“哎，这个地方我们的皇帝叫什么？James。那这个地方就应该叫什么了？这个地方应该叫 James Town，对不对？我们的皇帝是派我们来的嘛，所以这个地方就叫 James Town 了。好，那么这个是第一个英国的这个永久性的居住点啊。当时呢，这个英国人呢，成立了一个公司啊，就叫维吉尼亚这公司。这个公司呢，就是专门呢。”发行股票呢，然后呢，希望移民人到美国去，然后呢，通过种植烟草呢，发展经济，发财啊，发财啊，它是一个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形式， 啊，然后来到这个美国的。13年之后啊，5月8号上有102个定居者呢，他们到了马萨诸塞的地方啊，然后把这个地方呢叫做普林茅斯。好了，那为什么叫普林茅斯呢？也很有意思，因为他们当时出发的地方呢，在英国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从普林茅斯这个地方出来的，所以他们到了美国这个地方呢，他说：“哎，这个地方叫啥名字啊？普林茅斯，普林茅斯。那普林茅斯是很有名的，在英国啊。为什么很有名呢？因为在英国啊，有一个叫做 Plymouth Brethren，如果你听过，就是叫做普林茅斯弟兄会啊。那个普林茅斯弟兄会是非常有名的啊。那普林茅斯弟兄会里面有一个人呢，叫达比，就是达密啊，有的人管他，或者叫做。Darby's Bible 啊，你们如果听说过，那么是一个人呢，他把这个整本的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呢，把它翻译成英文。这个弟兄对圣经熟悉得不得了。后来他对谁的影响最大呢？对中国有个基督徒呢，叫做尼托生的影响非常的大啊。所以尼托生说，他说达密是我的属灵导师啊，这个是 Plymouth Brethren 啊。那 Plymouth Brethren 呢，后来啊又影响了。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院叫什么神学院呢？就是美国的很著名的达拉斯神学院啊。所以时代论啊，是受了普林茅斯 Brethren 的影响的，受了影响的啊。那么这个普林茅斯的这一批的弟兄，他们就到了美国的东北角的这个普林茅斯，然后呢就把这个地方呢叫普林茅斯。那维吉尼亚呢是这个1607年。啊，1607年，那这个是多少年前了？这个将近400多年前，对吧？啊，他们到了维吉尼亚呢，啊，这个地方呢，啊，成为英国的第一个永久性的定居点。好了，我们现在就发现，美国呢有2个定居点，对不对？一个在北边普林茅斯，一个在南边呢是叫做詹姆斯汤。啊，那其实维吉尼亚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做维吉尼亚的历史三角，叫做维吉尼亚 （Historic Triangle） 啊，有3个很重要的城市，一个呢是 Jamestown，一个呢是 Yorktown，还有一个是 Williamsburg，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可能去过 Williamsburg 啊，到了特别是 Christmas 的时候，你去啊看的时候，那些人都穿着那个当时的那个所谓 colonial 啊，就是这个殖民地的这个服装，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当时的马车什么的啊。那么最早这批人，他们到了维吉尼亚之后呢，他们是在詹姆斯汤这个地方扎下来了，然后把詹姆斯汤呢当做所谓的他们的首都啊，就是那时候美国还没有独立，但是呢，这个地方就相当于他们到美国之后的第一个首府啊。那之后呢，又把这个首府呢迁到 Williamsburg 啊，又迁到 Yorktown，所以这三个地方呢都曾经。做过美国的首府，维吉尼亚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啊，不城市，很重要的州，啊，是美国的第一个啊，英国的移民在这里作为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的一个地方，啊，维吉尼亚也出过了美国的很多的总统啊，那最有名的一个是谁呢？哎，George Washington 对不对啊？哎呀，做维吉尼亚人要很自豪啊！我们有 George Washington 是从维吉尼亚出来的啊，是从维吉尼亚出来的。这跟什么呢？跟他是英国最早的殖民地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啊，是有关系的。那么还有这个杰弗森，Thomas Jefferson 也是维吉尼亚啊。那么建立维吉尼亚殖民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赚钱啊，就是赚钱啊。这个维吉尼亚的殖民化是当时这个罗恩敦维吉尼亚公司啊，他成立了一个殖民地呢，他就是说我们要这个种植烟草啊，然后呢我们得到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好，来维吉尼亚这批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赚钱啊，脑子想到了，来维吉尼亚的这批人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信仰的啊。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呢是。普林茅斯5月8号的一批人呢，那这个是邮票对吧？啊，这个美国发行的啊，1620年的普林茅斯的这批人呢，他们最早的目的地来美国啊，是哪里呢？不是普林茅斯，他们最早的目的地啊，是说我们要加入到维吉尼亚的这一批人呢一起去当中去啊，所以他们这个5月8号船的目的地呢， 最早是去 Jamestown 啊，但是途中呢，走歪了啊，然后呢，走到普林茅斯这个地方去了。然后这个船长说：“哎呀，冬天来了，我们没法开了啊，这个现在这个船很难再往前走了，我们就在这儿扎根了，所以就不敢往前走了啊。所以他们这个船呢，就在这个普林茅斯这个地方呢，就扎下来了，就扎下来了。那普林茅斯这一批人是什么原因啊？他们去，最早也是要去维吉尼亚，但是他们原因不太一样啊。但是上帝呢，就使他们没有在南边。”当时到了北边给扎下来了，那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原因是完全是，或者说大部分人是宗教原因，出于宗教的原因啊。那就是在英国是这样子的，英国当时的国教是什么呢？英国圣公会啊。那么英国圣公会跟天主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那英国的皇帝其实，他也是信天主教的。但是这个皇帝啊，他说我要跟现在的老婆离婚，然后我要再结婚。那教皇说不行的，哪有基督徒可以离婚？基督徒是不可以离婚的。你作为一个皇帝，你不可以离婚，也不可以再结婚的。那皇帝想来想去，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脱离你的管辖，对不对？所以这个皇帝说好了，我现在变成新教了，我不跟你在一起了，我脱离你的管辖了啊。别人后来知道啊，这个皇帝结了几次婚呢？结了四次婚，对不对？一个被砍头，一个被这个他杀死啊。那英国的当时的所谓的引号的这个新教啊，它实际上跟天主教的教义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它并不反对天主教的教义，它并不真正的像我们一样持守马丁路德所讲的。因信称义，他还是信心加行为才能得救。但是呢，他从天主教里面脱离出来呢，使得他是可以不受天主教的管辖而去结婚。那么在英国当时呢，是有一批真正的新教的弟兄姐妹的。那这一批弟兄姐妹呢，在英国呢，就受到迫害了啊，因为。因信称义，你们知道这个因信称义在一开始刚刚出来的时候，那是受到很大的迫害的，当时有一个弟兄叫做 John Hughes 啊，John Hughes 是什么呢？是被在放在柴火上烧死的。当时天主教把我们新教看作是什么呢？异端。那么天主教里面专门有一批人是什么呢？是所谓的这个防止异端的这个组织到现在还在啊，如果你们上网去查的话，那么是有教廷的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宗教裁判庭呀，他有宗教裁判庭啊，他裁决我们是异端，所以很多的这个新教徒啊，是被迫害被烧死的啊，那么。你们也知道，后来这个特别是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啊，那浸信会以前这个天主教受洗都是点水礼，对不对？那浸信会说我们要全身浸下去出来，对不对？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受洗一个就砍头一个，受洗一个就砍头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全身的浸礼在当时，他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异端。是不允许的，所以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为了能够有敬礼的话，上千上万的信徒啊，就被主殉道了。那么这一批的弟兄姐妹在英国受到迫害之后呢，他们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荷兰。到了荷兰之后，发现一件什么样事？荷兰虽然不迫害他们呢，但是荷兰这个地方啊，太自由了。什么都可以，就有点像今天的美国一样啊，越来越自由化啊。所以这批弟兄姐妹说：“好了，如果我们待在荷兰这个地方呢，是挺好的，没有宗教的破坏。可是这个地方，这个自由，对这些清教徒来讲，觉得也是很腐败的一件事情。”他说：“那我们干什么呢？哎，我们就到北美去。”然后呢，在北美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国家，一个新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他们呢就 决定啊，哎，听说在维吉尼亚这个地方有个新的殖民地呢，就说那我们去离开荷兰，然后呢，我们去北美，去维吉尼亚那呢，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啊。那么这批人呢，我们管他叫什么呢？有几个名字啊，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清教徒啊，Puritan，对不对？清教徒啊，你一个呢是叫做什么呢？一个叫做朝圣者啊，Pilgrim 啊。你看过有一本这个小说叫做什么？《天路历程》，对不对？本人约翰写的啊，很有名的。那这个都是讲到我们清教徒，我们所谓的这些朝圣者啊。他的这个心路的历程，心路的历程。好了，那这批人到了这个普林茅斯这个地方呢，在去的这个过程中间啊，快到了这个普林茅斯了，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船上面呢，一起写了一个公约。那么这个公约很有名，这个公约呢，我们称之为五月花号公约。为什么这五月花号公约很有名呢？因为大家都公认五月花号公约呢。是后来美国的宪法的什么基础？那美国的宪法是从五月花号公约上面发展而来的，所以五月花号公约就很重要了。那你说，哎呀，那五月花号公约到底讲的内容是什么啊？说以上帝的名义，那他们我们这些以下签名的人都是蒙上帝恩典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信仰的捍卫者等等，詹姆斯的忠诚臣民啊，这个时候还是詹姆斯的忠诚的臣民啊。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公约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啊，以上帝的名义，阿门。这个公约讲到了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第二呢是我们跟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呢讲到了是。我们之间的彼此的关系。那么，首先，他这个公约的第一上面就是说，我们以上帝的名义，我们以下签名的人都是蒙上帝的恩典的人。他首先第一条承认是什么呢？我们这些人都是蒙了上帝恩典的人。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什么呀？都是重生得救的，都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生活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在上帝以下的，所以你看美国啊，大家常讲的一句话，我们是叫做 "One Nation Under the God"，对不对？我们是在上帝之下的一个民族，啊，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传扬基督徒的信仰，为了我们的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垦第一个居住地，我们在上帝面前，也在彼此面前。共同庄严签约，自愿结为一个民事治理团体，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坐船去了啊，到了一个新地方，说没人管我们了，没人管我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好了，我们可以无法无天了，对不对？啊，天高皇帝远，现在皇帝也管不了我们，我们彼此也管不了自己，但是那个就乱了套了，哪有一群人在一起？没人去可以去管的呢，所以他说怎么样呢？我们自愿成立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是我们自愿成立的，我们共同签约，自愿结为一个民事治理团体。换句话说，我们中间是什么呢？是有法律的，是有法的，不是无法无天的这样一群人到了这个地方，什么都可以去做的，而且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样？我们共同签约。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在西方的文化中间有一个字叫什么呢？叫做所谓的契约精神，就是我跟你说的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可以用来当做一个契约的，我不会去违反的，我不会去违反的。我既然答应了，我就不会去违反，这所谓的契约的精神。我们共同签约，彼此愿意结为一个民事治理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得到更好的维护、实施和发展。因此，我们建立、组成、构建这样一个公正平等的法律典章、法令、宪章、知识体系啊。所以，这个体系它一开始就是这个知识体系是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知识体系呢？是一个公平的，啊，是一个公正的，啊，是一个平等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真正的是平等的啊。这样的一个法律典章、法令、章程、宪章、知识体系。 这是适当、必要、方便、实时更新的，并且是为了居住全体人民公共益处，我们都要遵守和服从啊。所以你看，美国这个宪法很有意思啊。我以前对美国的宪法也不是特别了解。有一次我坐飞机去中国，所以呢，我上飞机之前呢，我就买了美国的宪法啊，然后我就坐飞机这十几个小时，然后我就仔仔细细的把它这个装在那 Kindle 里面啊，在飞机上我就仔仔细细把这个宪法读了一遍啊。哎，你们大部分应该都是美国公民，对不对？啊，来美国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好好的去读美国的宪法啊，应该好好去读一下了，啊，美国宪法说什么呢？美国宪法说政府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这个政府不合老百姓的意思的话呢，那老百姓有权利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把政府给推翻了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它允许老百姓持枪。为什么呢？你可以持枪保护你自己，不仅你可以持枪，持枪的目的在美国是为了推翻政府的。如果你去读宪法的话啊，你读宪法，给老百姓枪的目的是让老百姓有枪支可以去推翻政府。如果这个政府违背了民意的话，老百姓可以起来把这个政府给推翻掉。哎，这个是五月花精神的中间呢，就是这个政府它是什么呢？它是为了来服侍这一群的人的，这一群人的。好了，哎，讲了这个清教徒啊，在这个来了美国之后啊，我们讲的这个五月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清教徒它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方面呢，这个清教徒呢，它是因为宗教的破坏来到美国的，另外一方面呢，清教徒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你说清教徒，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是从清教徒那里而来的啊，那么清教徒很重视的一个件事情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办学校所以清教徒办了什么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对不对？还有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些都是清教徒办的而且这些大学一开始都是什么呢？都是神学院。哈佛大学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神学院，它不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哈佛也是这样子。因为在当时，清教徒他们的理念是什么呢？在一个城市中间，我需要让这个牧师成为这个城市最受过教育的一个人。如果我在这个城市中间找到一个学问最高的这个人应该是谁呢？这个人应该是牧师，牧师应该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牧师他担负着，就是整个这个社区的一个核心，是他把这个地区的弟兄姐妹都联系在一起，他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他应该受到最好的教育。所以清教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这个根基就是他非常的重视教育，非常的重视教育所以我们说这个常春藤大学中间很多都是清教徒办的，很多都是清教徒办的。所以这个清教徒在美国的历史上很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哎，它不仅是它的五月花公约成为美国宪法的根基，清教徒所做的办的这些的大学，也影响到了今天的美国那你说今天的美国的这个总统中间，有多少是哈佛耶鲁出来的，对不对那这个都是清教徒他们以前最初的初衷当然，今天我们说这些的学校很可惜他们。都走上了自由派的一条道路。但是呢，五月花号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它影响了整个北美的历史进程。它不仅影响了整个的北美的历史进程，它也可以说它影响了全世界的一个历史进程。美国今天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在宗教上面，美国都是最强大的。美国自从它成立以来，美国派出去的宣教士，在全球一直是最多的。 美国在宣教上的投资的金钱也是在全世界最多的。当然以前是谁呢？最早是英国，然后就是美国。那英国也很重要，英国出了三个很重要的宣教士，哪三个？大卫·里文斯顿去了非洲，对不对？还有一个Williams Carey 去了印度，还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谁呢？汉德森·泰勒、戴德生去了中国，这是英国的三大宣教士。那美国接过棒来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美国派出的宣教士是最多的。你知道今天在美南基金会今天在中国有500个宣教士。很多宣教士今天做宣教工厂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要做什么样呢？先去 raising fund 的，对不对？所以很多宣教机构说，弟兄，你要做宣教士，你先到外面去筹款了。你筹不到款，说明什么呢？上帝不要你做宣教士，所以你就先把自己的工资先筹了，你再做宣教士。美南基金会不是这样子的，美南基金会他先考察你，evaluation 你，如果他觉得你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宣教士，他就给你全额的工资，让你去宣教士，不要再花时间去到外面去筹钱去，你就做宣教士。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美南基金会啊，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所谓的 association，它不是一个 denomination 啊，它是大家联合在一起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宣教的工作。所以美南基金会它有两个大的宣教组织，对不对？一个是叫做 NAMB，叫做 Northern American Mission Board，是专门在美国来制糖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做 IMB 啊，不是 IBM 啊，IMB 是什么呢？叫做 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啊。那么这是两个美南宣教士大的宣教机构啊。那戴德生的中国内地会人最多的时候是多少人呢？700个宣教士，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宣教机构啊。所以你看，今天美南基金会光光在中国啊，就有500个宣教士。那这个都是谁的功劳呢？清教徒的功劳。清教徒他们在美国这个地方，他们不仅是影响到了美国的历史进程，他们也影响到了全世界的历史进程。好了，还有一件事情我需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呢？你们知道这102个人在这条船上，有几个是清教徒呢？是不是102个都是清教徒呢？不是的，这102个人中间啊，只有35个人是清教徒。其他的人是什么呢？其他的人就想说去维吉尼亚赚钱的那批人，啊，包括一些什么呢？一些的囚犯啊，这个死刑犯啊，他们说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看看我们能不能去发财。换句话说，这102个人中间只有30%，就1/3的人是清教徒，他们居然可以说服整船的人签了五月花的花公约，了不起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批清教徒，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他们在英国去了荷兰，然后在荷兰的时候，他们都是住在一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他们非常的抱团儿，有点像今天的那个 Interhigh 啊。你如果仔细看那 Interhigh，他们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抱团的啊。我们教会那个 Interhigh 的弟兄姐妹帮我们带孩子，夫妻2个人，一个在达拉斯 Airport 上班，一个在 Alexandria 上班。我有时候来看他们，他们当时住在 Fairfax。然后去年，不是去年，按照今年的暑假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搬家搬到马里兰去。上班那么远，一个在达拉斯 Airport，一个在阿里格朗水，为什么要搬到Rockville 去呢？他说我们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工厂都是在马里兰呢，我们住在维吉尼亚，住这么远的地方，我们怎么去服侍他们呢？我上班是舍近求远啊， 然后我说我帮你们去搬家吧，他说不需要了，我们有4家的童工同时从维吉尼亚搬到马里兰，同一幢楼里面，他们都是在一起的。以前在维吉尼亚也是住在一起，住在 apartment 的，现在搬到 Rockville 也是住在同一个楼里面。啊，我说你们多经常见面呢？他说每天都见面呢，每天早上在一起，大家一起灵修，灵修完了才去上班的。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非常的紧密啊，非常的紧密啊，所以这一批的清教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然后他们的神学思想，他们各个方面也是非常一致的，所以他们很容易怎么样呢？就抱团儿，然后就让整船上的人怎么样呢？都签了这个五业化的公约。那我的信息是什么呢？35个人。可以改变整个美国历史的进程。35个人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面真正有神，你愿意为神去做事情的话，不在人多，35个紧紧团结在一起的人，你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啊，今天我觉得我们在纪念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想想，35个人改变了美国，35个人改变了整个的世界，弟兄姐妹，啊，我们应该已经超过这个人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智啊，求上帝让我们可以去改变，啊，所以这个五要公约啊，它三个关系，一个是人跟上帝，人和政府，人跟人之间，他用着契约的方式精神来达成，是被认为美国宪法根源来源。他建立一个在上帝国度下的国家啊，这个是这批人的初衷。我们不管今天美国它是怎么发展啊，那么这个五月花公约的这些弟兄姐妹初衷，他们最原始的想法就是什么呢？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建立的，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建立的。当然，很多人说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一个国家啊。美国为什么政教分离呢？因为这些清教徒他们在受到破坏之后，他们说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不希望其他的人怎么样，也因为信仰的原因被迫害。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宗教跟政府给脱钩。所谓脱钩是什么意思啊？在英国。宗教跟政府是不脱钩的，对不对？啊，英国的国教是什么呢？圣公会，对不对？啊，那么圣公会在英国的头是谁啊？国王，这就麻烦了，对不对？那这是国王，这是管民事的，他怎么变成这个宗教的头了呢？那么这些清教徒他们说，我们把政府跟宗教给分开了，就是换句话说，这个宗教就是这个政府不能够有权利来认定某一个宗教是一个合法的政府的宗教啊。我换句话说啊，很简单，我住在马里兰，对不对？梅尔兰，你们知道马里兰为什么叫马里兰呢？马里兰最早的这个 official 的信仰是什么呢？天主教，对不对？啊 ，Mary， 对不对 ？Mary the land， 对不对？圣母玛利亚，对不对？啊，换句话说，但是清教徒说，这个州不应该把圣公会或者是天主教作为什么呢？作为这个 state 的一个 official 的一个 religion。那这个是最早的这些清教徒他们的初衷啊。他们不是我们建立一个地方没有上帝，而是说我们在这个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不把任何一个特定的一个宗教作为一个所谓的这个 state 的一个宗教啊。那么这个是这些所谓的清教徒的初衷啊。这个35个人啊，对，67个人啊，改变是要就是需要35个人的啊。那詹姆斯的定居者啊，是英国圣公会的成员啊，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维吉尼亚新英格兰移民的这个差别啊。那么朝圣者呢啊，他们是反对英格兰的教会，并且进了所谓的清教徒的这个地方。那么感恩节啊，感恩节呢是这样子，在1619年的时候呢，这个来到詹姆斯汤的这些人呢，他们来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国王跟他们说啊，我们的船抵达之日呢，每一年就作为一个永远的感恩节，是12月4号啊。那1621年的时候呢，朝圣者举行庆祝活动啊，1620年是他们到了普林茅斯啊，1609年是他们到了詹姆斯汤啊。那么感谢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这个场合是我们今天是知道传统的感恩节的起源。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传统的感恩节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在讲到詹姆斯汤的这批人，我们是讲的是哪一批人呢？我们大部分指的是维化号的这批人。哎，你看见的这个不同点在什么地方？不同点在什么地方？你们觉得不同点在哪里？一个是以什么为出发点的？赚钱为出发点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是个是以宗教信仰为出发点的。哦，那你发现这个结果一样还是不一样？不一样。5月2号今天就被纪念什么？成为今天美国感恩节的起源。虽然5月8号到达美国的时间更晚，晚了13年的时间，但是它成为美国的宗教的精神、宪法精神的一个梁柱，一个梁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们建立了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国家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活在美国，我觉得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这一批的清教徒。你们阿门不阿门？啊，美国这么美丽富饶，对不对？很多人说美国叫做 beautiful country， 对不对？啊，直译就是 beautiful country， 对不对？美国是这样的一个美丽富饶强大的国家，跟谁有关系啊？跟清教徒有关系啊！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是那批什么？乘凉的人。我们在一片自由的土地上，啊，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啊，我觉得我们要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啊，我走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美国去相比的。美国当然有美国的问题，但是美国总的来讲，它还是一个敬畏神，啊，它还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对我们新教来讲，美国是一个新教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如果美国倒的话，那新教就垮台了，啊，天主教的基石在哪里啊？在意大利，对不对？啊，新教的基石在哪里啊？今天就是在美国，啊，所以保证美国繁荣富强，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是保守持守这个新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地，啊，那在感恩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光感谢还不够啊，我们需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需要保持这个国家的信仰。你知道美国做了一个统计啊，美国经常做人口统计，美国最新的这个人口统计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美国有史以来美国的基督徒的人数跌到了50%以下啊。现在美国的基督徒在人口普查中间，他的人数是49%。20年以前，美国的基督徒人数是在85%以上，几乎人人都是基督徒。现在只有49%，这是20年的时间。就是如果按照这个曲线下去的话，再过20年，基督徒就变 extinguished 了，没了。啊，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我们要让我们的第二代。很重要的，要教育他们要持守这个信仰。这也是摩西在申命记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跟他们说的，你们无论站着躺着坐着都要殷勤教导你们的儿女啊。今天美国的信仰 每况愈下。为什么？你去了 public school 之后呢，怎么样呢？他教的就是进化论，对不对？他教的就是无神论。好，我有机会再跟你们继续分享。上次讲了保护你的女儿，还差一讲欠你们的，就是要教育你们的男孩啊。今天不多讲这个，但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躺在清教徒的遗产之上，我们只是享受这一份的强大自由，你享受不了多久就没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传下去，必须要把这个信仰就传下去啊。清教徒建立了这个国家，我们需要保持这个国家，保持它在上帝的祝福之下继续前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在感恩节的时候感谢前人，逗号，继续前进。我们不能够让福音在我们这一代就消失了，就消失了。那么我觉得感恩节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感恩节的真正的意义不再是吃个火鸡啊，大家在一起的团契啊，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但是感恩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回顾前人对我们的贡献跟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能够把它继续的往前去发展，那就是传福音，传福音。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感恩节之后啊，我们教会的礼拜五晚上的团聚全部恢复实体，都啪啪天天在一起吃饭啊，每个星期在一起吃饭啊。有没有危险性？当然有，怎么可能说没有危险性呢啊？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呢啊，但是我们要想传福音，我们就得有摆上，就得有付出，就得有牺牲啊。那现在这个牺牲还不是很大，不像那个疫情初期的时候，哎，这个一得就是一个重症，然后治不了啊。现在有很多的药啊，那我们需要衡量一下，究竟是慕道友的灵魂更重要呢，还是我们个人的暂时的健康更重要？其实我们教会，我问一下，我发现好像至少一半以上的人已经得过了啊！大家虽然没有去说啊，所以其实是很多人得过了。我觉得我们需要继续往前行，需要去传福音，需要去传福音啊！你网络聚会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去传福音的。你一定要跟他们建立，要建立关系，要建立关系。那诗篇三十三篇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啊。一个国家如果以上帝为上帝，那上帝会祝福那个国家啊。我觉得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面啊，上帝这么样祝福这个国家啊，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以上帝为上帝的，美国这个国家是以上帝为上帝的，以上帝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啊。如果美国丢弃了上帝啊，我们去读旧约圣经，你们应该知道那个下场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个下场是什么样。所以感恩节我觉得我们需要几件事情啊，一个是我们感谢上帝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享受前人的遗产之上啊。这个叫做有个名词叫做什么啃老族，对不对啊？我们不能够把前人的遗产给吃光喝光啊，我们还要继续往上涨，对不对？我们需要分享神爱给周围的人啊，需要保持这个国家的信仰的纯洁，不是以其他的信仰去同化啊。感谢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传达神的爱，感谢前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发展前人的遗产，发展前人的遗产。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所以说我们再一次回顾感恩节来历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想到，我们以为或许建立美国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一场的运动，其实就是35个清教徒在他们受到宗教迫害之后，他们决定来到北美这片土地上。在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来到北美这个地方，我们漂洋过海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去北美这个地方。主，今天让我们也是为了你的荣耀，我们继续持守我们的信仰，继续发展我们的信仰，继续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讲你的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弯曲谬误的时代，把教会建造成一盏明灯，是在山上是人看得见的。让我们在社区里面，把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都带到教会里面来，让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在这个大家都在网络上面彼此没有交流的时候，在大家心里有饥渴的时候，能够把你的爱传讲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主你自己的爱。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啃老族，而是能够继续的来分享你自己的福音，让这个国家继续的受到你自己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